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欧洲的领导人本周举行了视讯会议，中共官媒称中欧峰会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其实双方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包括了香港、新疆等议题都罕见的被放到了台面上。习近平还说中方绝不接受所谓的人权教师爷，究竟欧洲的对华政策是否出现了转向呢？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则是将他的外交重心放到了中东地区，并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来自阿联酋和巴林王国的两位代表正式签署了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总统改打中东牌究竟有何用意？美中两强升高对抗和大国博弈之下，欧洲与中东国家如何站队选边呢？焦点对话今天为您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从巴黎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旅法学者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想请教在法国的宋鲁正先生，你怎么看这次的中欧峰会究竟有什么实质的成果？有人开玩笑的说，好像唯一具体的成果是签订了一个协议啊，让这个欧洲的威士忌和中国的豆瓣酱能够作为所谓的地理标志，在双方的这个市场中获得保护。您在法国的观察是什么？难道最大赢家真的是豆瓣酱和威士忌吗？
我是这样来看的哈，就是中美呢所有的对话机制都停了，但是中欧呢却仍然能够举行首脑高峰会谈，这显示了欧盟啊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显著差异。应该说这次会谈本身呢就已经是中国的成功了。中国的目的呢当然是要拉住欧盟，避免呢美欧联手，当然中国也不会奢望欧盟和中国联手，他只要求呢就是欧盟中立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哈，中国是达到会谈的目的了。至于欧盟呢，我认为他有两个想法哈，就是两个意图。一是呢目前是欧盟和中国讨价还价的最好机会，他提出什么来呢，中国呢是最可能会做出让步的，不管是经济还是人权问题。中国呢这次也同意欧盟呢派代表团去新疆，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呢，就是欧盟呢也是做给美国看的嘛，他也是在打中国牌。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连任还是民主党上台，中国牌呢都能够提高呢欧盟对美国的要价和谈判地位，可以说是双方都有所需要。
好的，那么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刚刚也提到这个，除了这个经贸问题之外呢，双方也在人权问题上稍微有所交锋哦。那我们看一下，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开放新疆代表团去哦，到新疆的代表团去，还有这个香港议题也被提到了。另外，欧盟方面也向习近平要求说要释放这个中国关押的瑞典籍的书商桂明海等等。我们先来看用张图卡看一下习近平的回应是什么。那么习近平他是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所谓的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那么中方也愿意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加强交流，共同进步。那其实我们注意到中欧峰会结束之后呢，这个马上的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呢就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内容也是批评中国的人权。从这个部分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讲这番话呢，一方面有些话就是这个他的中南海智囊王沪宁塞给他的，什么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另外呢，有些话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什么不接受人权的教师爷，不搞双重标准。但实际上，中国接受理论的教师爷，那就是对西方、对欧洲，他接受马克思列宁。所以原来的前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谢涛就说得很好，他说德国人比我们更懂马克思，俄国人比我们更懂列宁，但是别人不要马克思主义，不要列宁主义。那我们中国比别人更懂孔夫子，但是我们为什么捡到别人不要的废物来当成宝物，神物来供奉呢？为什么把别人的旗帜来高举？别人不要的旗帜来高举的，这就是个矛盾，这就是双重标准。也就是说，中共在选择性的用西方、用欧洲的东西。我们想一想，如果德国总理告诉习近平或者德国的政府成天宣传，我们举着孔夫子的旗帜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按照孔夫子的教导来治国，我们是新时代的孔夫子，那是多么的可笑！所以这次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那么表面上达成了一个就是地理协定，那无足轻重。那么中共同意欧盟派代表去新疆，那么这是个象征性姿态，当然他会布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人权上，欧盟一下提了七八项：西藏、新疆、香港，还有就是释放这个苏珊瑞桂明海，要求释放加拿大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习近平荡了回去，习近平是固执 己见，坚守自己，而且最后他拒绝跟欧盟领导人出席一个视频记者会，然后是扬长而去。也就是说，他既没有能力举行记者会，也没有意愿面对新闻自由。那么这个话就是把德国默克尔可以说当头漂了一盆冷水。他认为要继续跟中共对话，而美国已经失败了跟对话，但他认为还要对话。结果对话的结果给他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各说各话，根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好的，也想请宋汝镇先生回应一下有关于这个人权的部分之外呢，我也想继续请教您，刚提到有一点点这个习近平这个联欧制美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其实注意到，就是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欧洲去访问，就被大家认为说是要拉拢欧盟来这个对抗中共。那么如果现在说中共或者说习近平这次的中欧峰会也是希望能够和欧洲联手来制衡美国的步步进逼，这样说吧，有没有达到他想要的这个效果呢？还是说像你刚刚讲，只能达到一个中立的效果？也想请您评论一下。
其实欧盟呢，在人权问题上呢，它的立场确实是比以前明显的强化了。它这样对内对民也有一个交代，对国际社会呢，它也有一个说法哈。我还欧盟还是在坚持价值观的。中国呢，在目前的压力下，它也是做了一些让步。但是关键要看欧盟到底有什么手段，才能够采取什么措施，让中国做出让步。像美国以前有一个最惠国的待遇，是吧？你如果不改善人权，我就会用这个取消这个待遇。但是欧盟现在的你有什么手段呢？是吧？所以我的判断呢是，通俗讲欧盟还是在打嘴炮了，是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采取一些措施，是吧？他只能是嘴上在说。当然，中国也会给欧盟一个台阶嘛，他要拉住欧盟。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年当那个沙特。就是当那个加拿大因为人权问题得罪沙特的时候，欧盟还不是照样保持沉默吗？说欧盟连沙特都不敢得罪，他怎么会真的采取措施去得罪中国呢？是吧？是这样的。至于说是中国能不能够达到这个拉住欧盟的目的呢？首先我觉得，就是欧盟呢，它确实也最终有需要嘛，是吧？有需要。中国呢，关看就双方怎么去谈，中国做让步。当然，如果中国是外交判断错了就做的让步或者不做让步，那是还是有可能会失败的。但是我现在通过这次会谈就能看出来，中国它还是有弹性的，你知道吗？知道我的最主要的敌人或者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吧？哪些是次要矛盾？因为统战嘛，一向是中国的强项嘛。
那谈到这个习近平如果真的要这所谓的联欧来制美的话，我想继续请教陈破公先生，是除了这个战略上的部署之外，是不是在这个姿态上跟策略上中方也犯了一些错误呢？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王毅到欧洲五国去访问的时候，这个姿态包括了这个针对捷克的参议院议长访台做出一些比较重的发言可以说这种战狼式的外交似乎好像四处碰壁。那么如果这样的影响之下，是不是习近平想要联欧制美也会踢到铁板？
这个王毅出访欧洲五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当众被打脸，因为他的话题根本提不出来，反过来被别人提话题，别人就是拿新疆香港的问题不断的问他，他就疲于回答，疲于奔命，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唯一要想威胁捷克，发现欧盟却是一个整体，威胁捷克就是威胁欧盟，所以他铩羽而归。那么习近平这次的中欧对话也是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个习近平摆出一副我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这个样子。这个对话你说你话我说我话，就跟以前中共跟美国所搞的一样，说美国都不跟他玩这一套了，就是这个对话无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欧盟德国还耐着性子要跟他继续玩，但是最后走到的应该是殊途同归。说这次习近平的目的是想联欧制美或者联欧抗美，但是以失败告终。另外想欧洲中立，根本欧洲和欧盟不可能中立。这次欧洲提出的问题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其他问题跟美国向中共提出的问题完全类似，比如市场转入市场开放。那么说欧洲对中国的商品总之都是敞开大门，但是中共呢却对欧洲的资金和这个商品设限。那么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改，在经贸上双方都合不来。另外像这个在会谈之后，欧洲马上就提出像跟西藏像德国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德国外长，德国已经被批评为税金主义，但是德国外长马斯就提出德国版的印太战略，要是这个跟美国的印太战略也相似，只不过是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所有这些就看出欧洲跟这个美国之间的矛盾，我原来说过套用中国的话，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欧洲跟中国的矛盾，美国跟中国的矛盾，中共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说中共试图离间欧美关系，可以说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只是在经贸上象征性的做个样子。
那也要请教宋武正先生了。刚才陈伯峰先生特别提到德国外长马斯提出了这个印太战略，用了这个美国的这种语言表述。我也注意到说，那个中欧峰会的时候，欧盟也跟中国提了我们要一个公平的这个竞技场，这也是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种语言表述。我们说过去这个美苏冷战的时候，美欧其实是比较近的，那这一次你看这个欧盟的态度是不是也跟美国亦步亦趋，它的对华政策有没有出现转向呢？
我觉得这个欧盟啊，它不会选边站，啊，它会持中立。我这点呢，我是和陈伯峰老师呢，最大的不一样。其实就在峰会前夕啊，法国的经济部长啊，勒迈尔他就呼吁，欧洲呢要在中美之间呢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既不依赖中国，也不依赖美国。我做个分析啊，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因为第一呢，就像欧盟这么大的巨大的政治实体啊，它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它只能是独立存在。第二呢，就是欧盟呢，它保持独立的，可以从双方，中美双方呢都获取利益啊，它中立是最好的，对付它的利益的。第三呢，欧盟的内部问题也很多嘛，它也需要时间整合和解决，它也不想卷入任何外部冲突。第四呢，是如果中国倒下了哈，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欧盟嘛，这是像欧元如果能取代美元的话，他们也是美国也是非常的忌惮哈。因此呢，支持中国和美国长期耗下去，让两国都有求于他，就是最符合欧盟的利益的。第五呢，哈，美国是，中国是美国全球霸主的威胁，不错，但它不是欧盟的威胁呀。双方在某些方面是合作伙伴，某些方面是竞争对手，但绝不是敌人。中国呢，既不想让欧洲变成中国，也不是欧洲的军事威胁，双方也不存在呢地缘政治冲突。倒是欧洲呢，倒是俄罗斯呢，是欧盟的威胁哈。第六呢，哈，如果欧盟要追随美国对抗中国的话，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同时呢，美国又不能给欧盟以回报，对吧？这和冷战的时候呢，美国给欧盟提供安全保障是不一样的啊。第七呢，哈，如果是民主党获胜了，是吧？重拾盟友外交，但是呢，四年之后呢，谁能够排除另外一个特朗普再上任呢？到那个时候，欧盟跟得越紧，代价会越高。所以从这些角度分析呢，我觉得欧盟它肯定会保持中立的，它要从两边要谋取利益，坐山观虎斗，我觉得这是最符合它的利益的。
陈伯峰先生，刚刚宋武正老师提出了这个几点分析啊，那您怎么回应？欧盟如果真的跟随美国制裁中国，是不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想，刚才宋先生所讲的，主要是宋先生的个人的愿望、主观愿望。就宋先生听上去是对欧盟的呼吁，希望欧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但这个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事实和客观结果。那就是首先，宋先生讲的论据呢，讲的这个出发点都是经济，都是贸易，都是利益，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这是中国古人的话。就似乎欧洲跟美国、中国之间只有利益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21世纪除了经济贸易还有利益金钱关系以外，有广泛的这些概念，包括人权价值、普世价值、地缘政治、军事、国际安全、世界和平等等，人类的未来。所以这些话题都在宋先生的话题中没有，所以宋先生基本还是用中国式的语言或者中共式的语言在看待这个事情。但我但愿宋先生不要去误导习近平，要习近平真听进去了，还以为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事实上在欧盟来说，它不存在中立的问题，因为现在如果说新冷战正在开始中，还没有打热战，热战一开始，欧盟自动站队，就跟现在人权、在地缘政治、在这个5G 领域或者是贸易经济一样，欧盟都在自动站队。欧盟跟美国之间有一点小矛盾，那是经济贸易的摩擦，这个就跟这个邻居之间、邻里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有点这个磕磕绊绊啊，这个敲敲打打，它根本就是一个内部的问题，跟中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次对话之后，这个默克尔和欧洲看到大失所望之余，推出了一系列的东西，在新疆、在香港、在这个地缘政治、在印太版，以及都推出了很多的说法。而且欧洲这些语言，比如说捷克参议长访问台湾，就70多个这个欧洲各国的议员发信表示声援和支持。那王毅试图批评，结果受到德国、法国的一致的反击。那么这一回又有9名的重量级的人物啊，也发信说呼吁跟台湾提升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啊，欧洲表面上在保持于它独立的角色，但事实上它跟美国在方向上一致，而跟中共的整体方向是背道而驰。
刚才陈博官员最后谈到了这个重量级的欧盟人士在这个法国的世界报上面这个投书呼吁欧盟要改变对这个一中政策的一个思考啊，转而支持台湾这个部分，我想很快的也请宋武正先生，您在法国吗？一定看到了世界报的报道，来评论一下。
这里面就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就是他们会不会就是承认台湾，就外交上承认台湾，二和呢就是中国大陆断交。这是一个就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你其他的我增加政治上的、外交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交流也好，提高层级也好，只要你到不了建交这个程度，它还是叫跨越不了红线，你知道吧？因为国际社会嘛，还需要有外交承认，当然它会不断的会激怒或者说是刺激中国大陆哈，他认为你是在干预大陆的内政，或者你是想搞那个。怎么说吧，就变相的支持台独也好啊，但是你只要没跨这个横线，是吧？你就要是还是和台湾不建交，是吧？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说还是改变不了实质的这种状况。
好的，我最后也想请这个陈博公先生很简短的再回应一下宋武敦先生，因为下半场我们还要谈这个有关于中东方面的问题。
对，因为关于台湾这个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欧盟这个提升跟台湾的关系这种呼吁和呼声，包括捷克带头参议员庞大代表团访问台湾，那么这已经就是跟美国步调一致，当美国在改善跟台湾关系的时候，欧盟也在一致，这恰恰就是民主国家民主体两大民主体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日本在内，所以这个大势所趋已经看到了。美国不仅卫生部长还有副国务卿访问台湾，现在欧洲有可能更多的政要访问台湾，而且在当时在捷克参议长在台湾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峰会，当时一个论坛峰会，就是说价值同盟，建构重构供应链。当时令中共最意外的就是，不仅有美国驻台湾代表，有日本驻台湾代表参与，而且是有欧盟驻台湾代表的参与，这让中共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要这个挖心了，挖心之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就说在普世价值、在国际政治、在地缘政治上，欧盟跟美国完全一致，不存在中立的问题，而是倾向于美国，只是在经贸上可能有一定的双重的距离，或者是有一定的电量。
好，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美中两强这个身高对抗之际的这种大国博弈啊，在全球各地也要谈一下，除了这个中国峰会之外，我们大家也很关注的是最近这个在白宫签署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我想先请教宋武正先生，您怎么看这份协议的历史意义？特朗普总统说这是新中东的黎明即将来临啊，您认为它对于整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全球博弈有什么样的意义？它是否对全球的政治格局也会带来影响呢？
就是我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中东就海湾国家哈，它是第一个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签署这个协定嘛？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呢，它通过技术进步，它已经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了，就中东国家对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牌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哈，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的威胁，包括以色列的强大，他们也只好妥协了哈。如果呢，中东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化解了，或者是矛盾缓和了哈，他们对美国的需求就下降了，因为中东国家最大的需求变成什么呢？就要出口石油，对吧？这样呢，对中国的依赖反而会增大，和美国反而会成为竞争对手，而且呢，中东保持和平呢哈，是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另外呢哈，就是中东国家如果都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那么伊朗就成为唯一一个反以色列的中东国家，这样呢就会强化伊朗在伊斯兰国家的道德影响力和地位，是吧？反而是成了是一个象征，是吧？会得到穆斯林社会民众的更多的支持，当然也有可能会促使极端的那种势力会崛起，所以呢，我对他这个就是他到底最终会什么后果呢？我们觉得还有观察。
那么陈博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次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还有这个阿联酋巴林的代表签署的这份亚伯拉罕协议？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一个重大的外交成就，做到了自己大家很难想象可以达到的这个外交协议，甚至认为他可能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成就，一个惊人之作，因为不动声色突然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和平进展。这在过去20多年，自从1993年之后，中东就没有和平协定。最早在1979年，前总统卡特协调埃及承认以色列建交，那是第一个和平协议。后来1993年克林顿协调斡旋，那是那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实现巴勒斯坦自治。 那么之后呢，现在已经过去27年没有和平协议，而这次和平协议会重大的意义，那就是突然阿联酋跟以色列互相承认建交，后来又是巴林加入，那么还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会加入，这就跟欧洲的和平中东的和平带来了曙光。因为中东是战乱之地、恐怖之地、冲突之地，是世界的火药桶，那里面有这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两伊战争打了8年，还有这个内战、叙利亚内战，还有就跨境的恐怖主义活动，像苏丹的战争啊、苏丹的内战，还有就是这个恐怖主义的活动的温床，像伊斯兰国。那么特朗普总统上任仅仅3年多，如此高的效率解决中东问题，既有强势触手的刚性一面，又有这个温情抚慰的柔性一面，可谓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比如在刚的方面，一是这个突然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是以色列的首都，当然进行舆论大化，很多人以为中东和平死定了，其实这是他精心布局的大棋中的第一步。然后是在同时就彻底的铲除了伊斯兰国，继奥巴马时代之后把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最大恐怖组织扑灭，再一个就是把伊斯兰国的首领巴格达迪也击毙，再后就是再强势的就是把伊朗的二号人物定点清除苏莱曼尼，他制造了苏丹，从苏丹到黎巴嫩的内乱和恐怖活动，再一个就是当叙利亚越过红线用化学武器对付民众的时候，特朗普果断下令出击，用导弹轰炸。所以在硬的一手过后，他是柔情的一手，就美国用实力说话，用强势说话，让这些恐怖分子、恐怖国家听懂美国的声音。但其中他也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给伊朗一个颜色。最后是和平的到来，在美国强有力的力量的象征下，中东各国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必须缔结和平，谁也吃不掉谁。伊朗曾经扬言要在地球上把以色列抹去。刚才宋先生讲话还是从利益论出发，是在中共讲这个中共或中国讲这个中东，就是讲利益论，讲石油论啊，动不动就是石油啦、利益啦。除了石油还有什么？说原来的人家打仗是为了石油，现在又是不打仗也是为了石油，那是不是轰炸叙利亚也是为了石油啊？这个给伊朗铲除二号人物也是为了石油？其实这都没有关系，这都是中共陈旧的思维。我觉得宋先生受了这个洗脑和误导，事实上。就是为了和平，和平就是为了和平，中东的和平事关世界全局，当中东的和平抵定之后，美国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而当今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共产中国。
好的，那宋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陈博先生谈了一连串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中东的作为，包括了这个迁都耶路撒冷，还有这个斩首苏里曼林等等啊，你怎么看这特朗普总统现在好像被大家认为是改打这个中东牌，把他的外交中心放到这个中东，你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其实外交啊都是内政的延续嘛，哈，它都是为国家利益和为内政所服务的。我觉得目前来说呢，为什么就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这叫第一个任期的最后这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成果呢，哈，就我觉得应该原因很大原因还是为了选举嘛，是吧？当然它客观上也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我觉得对中国呢有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美国呢从中东脱身以后呢，哈，就会有更大的精力来应对中国。其实呢，就是当时2010年美国提出来就是亚太转移的时候，就想这么做。但是呢，由于中东不断的出问题，包括阿拉伯之春啊，哈，所以美国呢当时还是把很多的精力放到了中东上面，一直没有能够脱身。现在呢，应该说是确实是一个机会了哈。当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只能在选举之后怎么演变，我们才能看得出来。现在只能是维持住这样的，就是对抗、对抗、对抗，是吧？只维持在这种状态。
好的，那么陈破国先生想请你回应一下，这刚刚宋先生讲的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打中东牌可能背后有选举的考量啊，还有这个是不是说这个在中东打开新局也对于这个中共遏制美国遏制中共的战略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和一环呢？
对，这个特朗普在中东取得的惊人成就，当然对他的选举是有利，是加分的。这也看出为什么主流媒体都不报道。纽约时报、CNN 不仅不作为 breaking news， 甚至可以只字不提，或者放在非常次要位置。这就看出，因为这主流媒体都是偏左的、偏民主党的，他们不想让特朗普在选举中得分，所以中东如此重大的成就都完全这个予以忽视，这就说明对选举太重要了，并不是说特朗普要打选举牌，这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多年的努力。他上任以来就布置了各种各样的大棋，其中就是中东的大棋，他在静悄悄地进行，这就符合他的性格，一个非典型、非建制派、非传统的美国政治人物的性格。他说：“我不告诉你， 我现在不告诉你，将来你就会知道说我在做什么。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足以让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想想民主党已经有三个总统或者副总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卡特得了诺贝尔奖，前副总统戈尔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气候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奥巴马刚刚上任就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连奥巴马自己都感到意外，甚至一度打算不去领奖。那么后来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后来也后悔说颁给奥巴马，说奥巴马刚刚上任得了奖，后来也没有说是有特殊的建树。说川普抵定中东和平，让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这就让和平的版图扩张，一直扩张到像叙利亚和伊朗的门口。到时候你的恐怖活动还怎么搞，你的这个战争还怎么搞。所以这个资格足以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现在已经被提名诺国会议员，角逐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特朗普要观其言，这个要听其言观其言，很多人只是看他的言语多么的这个刺激人，什么假新闻假记者好像骂人的话，但是要观其行，他的成果是巨大的，对世界和平，更比如说今天我没有时间提到巴尔干的和平，另一个核药桶也是他否定了那个地方，让塞尔维亚和这个科索沃之间平和下来，这些都使他可以足以有资格问鼎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嗯，宋先生要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还是觉得呢，就是美国现在要在中东脱身的哈，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了嘛。他以前想进入中东，是因为他需要中东的石油，是吧？他现在想离开，因为他自己的石油，他已经成为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了哈。中国呢哈，就是在中东的存在呢，主要是为了石油啊。但是呢，俄罗斯我必须说一下，他现在在中东扩张，他不是为了石油，因为俄罗斯本身他也产石油，他是为了地缘政治扩张。所以说呢，这些因素啊哈。结合起来呢哈，今天看出来中东呢，它其实是现在慢慢的将会成为俄罗斯会是主要的玩家，啊，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请两位来宾综合我们今天谈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当然中东峰会、中欧峰会啊，另一个就是大家在这个中东关切的一个新的发展来看，究竟现在这个全球在美中两强的这种高度的对抗，还有大国博弈之下，有没有出现一种所谓全球围堵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总结，想先请宋如镇先生帮我们做总结。
其实国际关系嘛哈，考虑的还是利益啊，包括安全，就是看呢，就哪一个国家，你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也好，提供具体经济利益也好，谁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谁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者。中国现在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呢哈，一直是保持在30%左右，是吧？这次疫情呢哈，你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哈，什么地缘政治扩张啦，为了搞宣传啦，它确实是向外。是吧？就是提供医疗物资，是吧？派医疗队，是吧？叫他是这么去做的。他开发出疫苗来以后呢，也说我要优先要可以给很多国家去用，是吧？而美国已经宣布了哈，就是我要先保证我自己用。嗯，好，是这样的。所以，嗯，
也请陈鹏先生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想宋先生讲的事情恐怕刚好相反。比如说提到这个疫苗，加拿大跟中国有合作研究疫苗，加拿大退出，就因为中共要求研究成果之后不能够用于他国，要由中共来决定，说加拿大就退出。另外，关于医疗物资，恰恰是美国和欧洲所抱怨的，他们后悔过去40年把这个医疗生产线80%放在中国，今天却受制于人，受制于中共。而中共最近他鼓吹他的外贸大涨，主要就是靠这个防疫抗疫物资发了一笔横财。再一个说这个宋如镇先生还是提到了经济，又是利益，还是利益论。我如果说宋先生如果是代表中共做大外宣，从这个角度上我理解在劝说其他各国，但是如果说这些观点是对习近平的参考，我觉得对习近平和中国当局绝对是一个误导，让他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刚才主持人问说是不是走向中共的这个全面孤立或者世界全面围堵，这已经不是走向，而是一个事实。这是一句从美国到欧洲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现在都是对中共采取围堵之势。如果说这还远的话，近处所有的国家都是东南亚十国，包括日本和韩国、台湾都对中共采取包围之势，更别说中印之间的全面决裂。而且就连俄罗斯都站在印度和越南边这个反击中共，所以连北朝鲜都宣布中印边界1公里就开枪，而且说是敌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已经陷入全包围全面孤立。
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旅法学者宋如镇先生二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当然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